欢迎收听命为作品，每一天梦想练习。这个时代没有铁饭碗，也没有不务正业。第一集，大约是在2012年，毕业流落进谷歌、亚马逊、微软、Facebook 的学长学姐，聊起工作，说出的话大同小异。我们项目组研究人工智能，具体产品保密。再一看，大学里也到处是人工智能讲座。教授说，未来5到10年，今天的许多热门职业都将被人工智能取代。你们猜猜是什么？会计、程序员、律师、投行分析师、设计师，名单很长。这些今天看来的精英职业，12年级 associate 的工作内容，只需要1-2届新生上完大学的时间，就会像今天的银行柜员和超市收银员一样，大量被机器取代。与此同时，我还在不断收到这样的私信：令维欧尼，会计专业是爸妈给我选的，说哪儿都需要会计，是个铁饭碗，以后就业有保障。我真的喜欢不起来呀，可我喜欢的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东西，健身啊，新媒体啊，还有英雄联盟，我是没救了吗？我说，现在是2018年，不是1998年。科技更迭这么快，哪儿还有一劳永逸的铁饭碗？我小时候，2004年吧，会计供应不求，会计有个刁钻的职业技能，打算盘，快手点钞，写密密麻麻的账簿。小公司、大企业、手工作坊、事业单位，但凡要用钱和开工资的地方，都需要会计。我爷爷开私立学校，学生还没来，先聘请2个会计。今天同学在北京创业，我说我去给你们当会计师啊，他们说我们公司没有财务部。我震惊，50多个人的公司没有会计。今天的大多数公司财务业务全部外包，小会计师事务所500块一个月。我在这样的事务所打过工，我一个人一上午能记出14家创业公司员工的工资单。电脑软件问我，今天该发工资了，发吗？我点击确定，一转眼工资已经存入员工银行卡，同时自动生成账目。我点开下一个文件夹，开始下一个公司的工资发放。10年前，一个小公司需要2个会计。如今，我一个在读的会计系学生，能同时是硅谷14家公司的财务部。因为电脑软件，我一个人顶替了28个算盘手会计。而且，我很便宜，不加班，也不忙。我有铁饭碗了吗？我还没毕业，学校已经开设了人工智能课，大一新生在积极选修，小学生在学编程。2017年，美国德勤公司首次试用人工智能处理初级审计师和金融分析师的工作，效率、成本和准确率都震惊业界。那些学着人工智能长大的孩子，即将闭着眼睛顶替28个我。我们看一组数据吧。1900年，美国7500万人口，38%是农民。2008年，人口增加到3亿，农民只剩2%，因为机器灌溉和品种培育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也够吃了，还能大量出口。创造业也一样，机器生产，后来干脆连工厂都不在境内开了。到2013年，工人只剩下8.8%。你说这是美国，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中国比美国还快呀。我2010年出国，觉得美国好发达。2013年回国，一脸懵，祖国怎么这么发达了？2017年，我已经不想再回美国了。跟北京相比，去美国简直是在上山下乡。飞速完成的基础建设让生活质量天翻地覆，也让传统的行业人工需求骤减。纺织女工、农民、列车员、制造业工人、银行柜员、电话接线员都渐渐被机器取代，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他们现在研究的是让人工智能优化教师， 公务员、会计、工程师、金融分析师，甚至律师和医生的工作。20世纪80-90年代，国企工厂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10年后，他们纷纷赶上下岗潮，忘记了吗？基础建设完成后，传统行业优化是必然趋势。发展快了，技能跟不上变化也成了常态。在西雅图，我常常看到微软总部那些40-50岁的爸爸，当年的清华北大天之骄子，如今手里抱着大学生的编程书，找儿子们推荐计算机语言网课，因为他们会的那一套已经淘汰了。大学里有好多中老年人笑着对我说，我知道最近流行50岁回学校读书。科技更新迭代这么快，哪还有什么一劳永逸的铁饭碗？如今，不管进入哪个行业，都要做好学一辈子的准备。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将是多么痛苦的一辈子。泛娱乐迅速产业化，哪还有什么不务正业？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在中国2016年国家体育产业总产出1.9万亿。2017年游戏产业收入超过2000亿。我在课本上学过，美国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和娱乐消费的比重开始剧增。文娱疯狂产业化，那是1969年。2015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8000美元，新媒体、游戏、网剧、体育等等泛娱乐的疯狂产业化，我们每天都在见证。这个时代真好玩，铁饭碗没了，不务正业的概念也行将就木。学校里还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职场上抢来抢去的是自己会玩还能教消费者玩的人。时代发展太快，顺口溜已经跟不上了。让我讲讲木子的故事。西雅图每年8月有个 DOTA 全球争霸赛 TI。我早年开了个淘宝店，倒手游戏周边，排队进货时见到他，为他的盛世美鞋倾倒，搭讪之发现他也在看我的鞋，如此结下友谊。Tinker 是 DOTA 2的忠实玩家，认出木子是中国派来的 DOTA 解说员队的成员。求认识。Tinker 周末加班，我带木子去 Facebook 找他玩。我们坐在看得见太空针塔的落地窗前吃零食，忽然 Tinker 的同事抱着电脑找他，说起 C 语言，像是在讨论什么技术难题。我语言不通，拉木子去翻零食。忽然木子说话了，试试 Wireshark 呀。众人震惊，你懂解析网络数据包？木子说，我也是学编程的呀。听课和木子交流专业，发现他不仅的确学编程，还学得不差。我们于是很不解，做程序员又高薪又稳定，你居然去当了游戏主播。木子有一头黑丝绸般的长发，圆圆脸，大眼睛，肤白貌美，笑起来酒窝一现，像春天的风吹在脸上。他说，谁说游戏主播不高薪不稳定？现在是2015年，不是2010年。木子从小到大只有一个爱好，打游戏。中学沉迷魔兽争霸，爸妈想让他好好学习，要先约好考多少分，能玩多少小时的魔兽争霸。高三暑假，木子足不出户打了3个月魔兽。大一时，他那一手勤学苦练过的操作打遍全班无敌手，简直是天津大学计算机系的贝微微。天津市启动魔兽争霸比赛，全体男生怂恿他代表本班最高水准参赛，他一口气打进天津市前10。木子每年暑假在互联网公司实习，为程序员人生打基础，下班后的所有时间全部献给游戏。从魔兽争霸到 TODA2， 从 TODA2 到英雄联盟，一边玩一边在平台上交朋友，兴趣来了还录个解说自娱自乐一下。 他毕业做了程序员之后，没有耽误游戏解说小爱好，时不时还能收点小礼物换成人民币，算是个有副业的斜杠青年。大约在2013年，电竞产业纷纷成立了职业战队、经纪公司，大型赛事层出不穷，游戏传媒公司也成群结队横空出世。他们要在网络上打造游戏业的 CCTV5， 大量招募职业主播，于是找到木子。木子心一横，开启了全职搞游戏的下半生。木子爸妈见木子放着软件工程师不当，跑到网络电视台解说游戏，觉得他疯了，每天都觉得木子弄的这些玩意儿挣再多钱也不叫工作，更不可能长久，叫他赶紧别玩了，找个正经事干。可是他们走进木子供职的 MSTV， 演播室连演播室，设备先进，人员专业，业务忙不完，规模比电视台还大。好多年过去，父母操心的不长久没有发生，只看见木子的路越走越宽，工资蹭蹭涨，观众很稳定，他到处出差，连去美国都是五星级酒店待遇。爸妈终于感叹，世界变化太快了，不应该对未知产生偏见。每一天梦想练习，作者令维，演播浩金，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